好，主耶稣，我们献上感恩，让我们进入了今天的聆听神的声音。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也谢谢主，让我们在大年初一除夕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声音，盼望我们今天的学习，让神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一年。让我们这一年的当中，各方面都有突破，各方面都有成长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长进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上个礼拜呢，我们有第十四页，第十四页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花点时间哈，问神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看看上帝怎么样回答你啊？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啊，也是可以有一个你可以问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哈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些的都有些的操练嘛哈。好的，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上个礼拜应用这个个人的记录？好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跟大家分享，有没有？
我可以分享。
好，
那个我问的问题呢，其实上面列举的这几个问题之前都问过主，所以我这一次我就换了一个问题，换了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正好是我在这前不久，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，有一天早上正好我醒来是5:31，那个时候我看了表的，然后我在那个房间里醒来之后，我是从一个梦里面醒来，但是我又觉得很清晰，又就清晰在哪里，我就觉得好像我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位主他在我身边对我说的话，因为当时就是说对我说，就说我要制作你，他说我要制作你。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在梦里面我就非常快的我就回到了那句话，那句话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说我是泥土，你是窑匠，我是你手的工作。哎，后来当时我醒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特别兴奋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我说主居然这对我这么说，那就是我感谢主，他很看得起我，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再想的更多，只是就是献上了我的感恩的那种祷告吧。然后因为当天有年会，就进入到年会的这些议程当中，然后呢，可是回来之后，回来之后我就越往后面走，包括最近就是这一两周，我想想，那时候是元月七号，现在已经28号，差不多就是这里。后来越回来之后，就是总会想到这句话，就会想到，就是在梦里面我所听到的这句话，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很。也很好奇，就是哎，主你会怎么来制作我，怎么来制作我？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也觉得我还是过得感觉到是，就是一直在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就真的是越来越好奇。正好呢，就有这一个作业，然后我就想，正好那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，那我就在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把我这一段时就这几天在思索的这个就在问主，自己也在问主，有的时候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你是怎么制作我？”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在路上嘛，可能就不是那样子的安静，也没有那样子的和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。那么这一次就这样子，我就跟主有一个交通。这个交通呢，这个就是我是这么的来问的，就是说，我是说我那个就是说。主你到底怎么样制作我，就是到底要怎么制作我，因为实际上其实我虽然为这一段话为这句话觉得很兴奋，或者说很高兴，或者说也很激动，但是其实我心里又有些不安，或者说叫来制作你，而且要留心，但不要天天去盯着去看那个结果。然后我就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主，你到底怎么来制作我呢？我觉得你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主是一直在制作我，就跟主这么说，我也知道自己好像是和以前是从前的我是不一样的一个自己。但是主要问我，他说你只愿意满足停留在现在吗？我说那当然不是的，我说我期待着是主能够改变我更多。他就说，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明白，就是说，我身上还有那些棱角，还有不光滑的地方，甚至还有不少的杂质。主说呢，我要制作你，就如同当初造我的样式来造你一样，就是我要来制作你呢，让你越来越有基督的性情，就是基督他在世上如何，你也将如何。基督怎样爱别人，你也要怎样爱别人。而且这个时候我就让我提醒唱有一首歌，就是你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流出，就不能出油。你若不投葡萄如榨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那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我那时候我真的我流泪了，因为我就说着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说了3遍我愿意。但可是我还是心里不甘心，因为我又说可是，主啊，那你可否，制作我的时候可否下手轻一点呢？就是我怕，我真怕我承受不起。但主呢，他就，给我一个启示呢，就说，他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是炖过汤没有啊？炖汤的时候是有快炖也有慢炖，但是汤都是由炖汤的人来把控的。只等到炖汤的人觉得这个汤足够的浓、足够的香醇，也足够的鲜美，对于窑匠来说也一样，火候的长短、大小、打磨的轻重，还有。雕琢的深浅都是出于窑匠的手，他的手呢，窑匠的手又是受他心里的那个期待所控制的。主说，他说你认可了我是窑匠，那你是泥土，那你就让我来制作你，按我的样式来，按我的方式，按我的时间来制作你。那我也给主有一个回应，我就说主，我愿意你按照你的心意来制作我，可是我信心常常的不足，我也常常的软弱，我也常常打退堂鼓。以致我不能够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那我也求主来帮助我，可是我又傻傻的说了一句话，就说，意思说，如果真的我那么软弱不堪的时候，你不要到见死不救我。后来，主就告诉我了，就说我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了？就是我拯救你也必拯救你到底呀，而且。他知道我的祷告中也这样宣告过的，有问我自己祷告中不也这样常宣告吗？还提醒我就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然后真的是，这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在我里面就是回想起来3遍，然后还说别忘了我上一周对你说的，就是我的同在就是你的喜乐，然后我的同在就是你的喜乐，我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我就说主啊，就说那我。愿意来接受你的制作，那我怎么来？问题是我怎么来接受你的制作呢？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问的有点大，然后但是主有句话这么说，觉得非常非常的，我会记住的，就说有，就是你的生命要透过你的生活一点点的活出来，要一点点的活出来，而且是要勇敢的去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而且要有谦卑的心，顺服的心。就是，而且他对我有一个，我想在这方面，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一个有特别的一个制作。我想的话，他就说就是要去面对不同的人群，并且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啊，不要穿上自我保护的盔甲。我要你穿戴我所赐给你的全副的属灵军装，那就说你的保护不是更多的自我保护，而是从我来的保护。不要因你过多的保护而限制了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那你要突破呢，我就带你。带领你，你要飞我带领你飞，你要隐藏我隐藏你，你哭你笑我都陪伴着你，甚至你的，甚至，和你一同忧伤一同喜乐，我真的是特别感恩，所以我就回应住，我就说，就说我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，就说制作我呢也制作我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也非一日之功，但是我愿意。就是我跟主祷告的时候，我愿意对主说，我愿意你来制作我，按照你的心意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时间、你的方式，也愿主来帮助我，使我越来越对圣灵敏感，而不是对人敏感。 就是让我跟我也跟主说，就是说让我越来越懂主的心意，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合主的心意，就是我愿意主来做。然后就是最后就是就是有一首歌，就是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。他那个歌词就是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。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造我，塑造我，更像你，塑造我成为器皿，成为你的器皿，陶造我，使我永不离开你，塑造我成为你的器皿，陶造我，使我永不离开你。就是这首歌就让我就唱了几遍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样结束了。
Okay.
谢谢老师。
好，很好。不过陈慧，你有这样讲，就是这种的交谈是很好哈，但是我们今天的练习哈，你可能没有把握到一个重点啊，就是他的十四页上面他的要你专注的就是专注耶稣，然后呢不要控制自己心中的想法跟意念，就把里面即刻性的意念写下来哈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听，你问一个问题之后，你就听啊，听他写什么啊，听他讲什么，然后把它写下来。那不是让你跟他交谈式的啊，当然交谈式是很好啦，你问你答哈，有一来一往啊，这个是很好啊。但是往往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还没有听完他要讲什么，我们就急着去问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会有一些的可能的问题哈，就是我们打断了耶稣跟我们讲的话，他的话还没讲完啊。那这个练习就是说，让我们听，听到最后，然后我们再整理，然后再问啊。也许我上次没有讲得很清楚哈。那我想你的问题很多，很快，很好。但是呢，现在刚开始在操练的时候，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哈，因为你这样子即刻性的问题问太多了哈，就表示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没有完全安静下来。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你让主能够持续的把他的话要讲完啊，我们操练的就是听他讲什么，然后我们把它写下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总是啊，我们总是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，然后我们再说我们要问的问题啊。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还没讲完，他还没讲完，你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哈。那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如果我现在不跟你讲的话，那你以后可能还没听完呢。我们现在是在操练聆听神的声音，不是在操练我怎么跟耶稣对话啊。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听他讲完，然后我们再问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习题。OK， 还有没有哪个人要分享的？
我李牧师。
好。
我就问主啊，说主啊，你爱我吗？你是怎样爱我的呢？你怎样看我？然后我里面感动就是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爱你。我最喜悦的时候，就是你跟我在亲近的时候，专一爱我的时候。我的孩子，我爱你。我的孩子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我为了爱你，我放下一切，甚至我的身份。孩子，你是我眼中的同人， 我看你为宝为尊，
嗯哼。
更是我手心里的宝贝。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因为你是我丈夫，因为在你的里面有我的气息。我的孩子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我的身体是为了你而来到世界上，可是为了你，让你知道你的宝贵，为了让你知道这一切，我是为了让你爱你，为你受的。我的每一次被鞭打，都是我爱你，我的保护，我的拯救。第一鞭是为了你，让你离开黑暗，受洗归入我。第二鞭是为你接受圣灵而重生。我的每一鞭都是为你的软弱，每一次的软弱、跌倒而受的。我的孩子，每一次你都是将我的肉再一次的撕裂开，因为罪使你的身体变得沉重、臃肿。只有再一次将我的伤口再撕开，你才能从我的皮开肉绽里面爬出来，全身沾满了我的鲜血。因为唯有我的血才能洗除你的罪污。我的孩子，我的脚是为你而定的，为了不让你偏行己路、不迷路，为了让你走唯一得救的属我的道路。因为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此时刻我的心情，那个时候我的心情，我感觉我像一个刽子手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双手为你而定，是为了让你放下手里所抓的，对世界上所有的贪婪。而单单的来侍奉十字架上的我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头是为你戴荆棘，为了让你单单思念我对你的爱。我的孩子，我的泪，我泪旁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而被刺的，为了让你能够找到回家的路，
是，
回到我的泪旁。
没。
因为你是我肋旁的产业，
谢主。
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我真的不配，你这样的爱我，可是我一次一次的跌倒，那样的伤你。我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过去我爱你，现在我爱你，未来也爱你，因为。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
那你搅着好了。
好，等一下，好吗？谢谢。抱歉。然后我就跟主说，主说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过去爱你，现在爱你，未来也爱你，因为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”那个时候我的感觉，我里面的孤儿的心没有了。我感觉我认识神，我认识我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、神的孩子，不再是知识性上面的，而是真正的从那种灵里面生命当中真的知道，我不再是知识性上面的神的儿子。然后我问神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的阿爸父，你让我做什么呢？”神对我说。我只要你单单的来爱我，享受我对你的爱，单单依靠我，仰望我就够了。
没，
感谢神。
很好，就是简单的问题，然后就聆听他怎么跟你讲啊，然后非常好啊，很感恩啊。OK， 好。 还有人要分享吗？第十四页。
老师，我要分享。
好，杜丽群。
哎，对，是的。因为昨天晚上，孔军把那个作业发到我们那个几个人的群里面之后呢，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入睡了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因为我问的问题是主啊，我目前的情况，那我就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，就在睡梦当中，就真的是就像老师昨天讲课里面所说的，就是在你魂特别不清楚的时候，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。他就给了我几节经文，第一节经文就是《路加福音》里面的，8:11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然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；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见，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。不过暂时相信，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，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我好像就是在这个里面，主好像在跟我讲道，就不停的就是把这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几种状况，落在黑暗里面的那几个状况，他好像一一的在跟我分析，让我看见怎样的一种光景，生命的光景，那我就里面就一直紧紧的抓住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一定要帮助我，然后主就对我说，你要专注，就是要真，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我，你要更加专注在我的身上。我说阿门阿门，好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乐当中，我慢慢的就醒过来了。我说今天我一定要分享，然后就是那几句话就一直在我里面就是在回想着，那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，
是，
就好像这几句话就一直在我的里面。我相信这是神在对我说话，我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。
很好，这个其实就是在恩典中长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哈。我们前几期在那个讨论到这个恩典中的长进哈，其实呢，你就是持守。持守，然后呢，在这种神的恩典当中呢，我们要忍耐的结实哈。那我想这个是很好的分享哈。所以你问的问题就是说，我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然后主给你回答这四个，那我相信你自己也会去回想哈。你现在有些时候可能光景是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在荆棘当中被挤住了？还是说我现在要好好的把这些荆棘拔掉，让这个好土能够成长出来哈。我想这都是非常好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了，我们继续上我们的课了哈。我们请翻前面哈，12页跟13页哈。这个是这两页呢，是非常有意思的哈。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可以把它讲完。讲完了之后呢，我想我们的习题呢，我还要再做一次哈，就是14页的习题啊，我还要再做一次，就是用不同的问题来分享哈，不同的问题来分享。好，那我们看12页哈，这个西方对研究的观点哈，就人类如何使用这个思考的能力哈。那么你看这个图啊，我们的右脑左脑啊，然后用理性来思考，这个在西方的研究啊观点啊，不管说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学科啊，天文、物理、人文、历史啊，你所有的都是用理性的去思考啊，那么其实是占着所有我们人类。理性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哈。那么你可以很快的从12页跟13页，你可以马上看到一个不同的比较哈。 他这两个页啊，两页他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是合乎圣经的默想。那么不幸的是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研究啊，不管说我们从小念书上学，那么我们的老师就是一直在训练我们用理性上面的思考。那么在理性上面的思考当中呢，我们就比较怎么样了，我们就会跟人家比较，哦，你这个比较有亮光，哦，你这个比较有深度的看见，哦，你这样子的领受呢，诶，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好像呢我们都是在比较这一些的东西，哦，那比较少的人呢去用艺术啦，去用音乐啦，哦，去用图画啦，哦，或是艺术的雕塑啦，这些哎，好像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呢都会认为哎，那个是比较特殊的才艺啊，哎，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的，哎，那我们就回到以理性啊来思考啊，那这个数学啦，哦，这个这个物理化学啦啊，这些东西啊，科学的东西啊，所以让我们在从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直在着重理性方面。那么这个作者他呢，他要指出圣经上面的一些的依据，那么他来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认识神啊，是透过默想思想，默想圣经的经文，但是这默想的方式并不是字句上面的研究。所以呢他一讲到研究研究啊，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在讲理性上面的分析啊，是理性的思考。那么我们前面曾经讲到了啊，理性上面的思考是出于人的啊，好的意念是出于，或讲善良的意念是出于神，这个伤害别人或者是毁坏性的思念啊，意念是出于魔鬼。那分析式的啊，那是出于自己。那么我们看十二页中间哈，圣经里面没有支持，就是只有运用一边的头脑，小小一部分的理性啊。那么他特别提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哈，他那边呢讲到什么？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，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啊，都是有益的哈。那么这个在英文是讲 study， 那个 study 就是研究。那么一试的他这边讲，其实那个 study 研究呢是一个啊错误的翻译哦，他这边也自己也讲到了哈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没有圣经上没有要我们去 study， 圣经上要我们去重视神的话语。但是重视神的话语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理性的思考分析，重视圣经的话，就像刚才杜姐妹所讲的，我们是在一个道德里面去持守它，我们在爱心诚实上面去持守我们所领受的话，所领受的道，不是用一个理性上的分析。因为用理性上的分析，我们就会去钻法律上的漏洞，那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子那样子，我是不是可以绕过这个耶稣所下的这个命令？哎，我可以转个弯啊！我们中国人最会玩这一套了哈。我们有所谓的上有对策，上有决策定策哈，下有对策哈。我们怎么样去对付他啊？我们在这个律法上面，他所说的这句话里面，我们怎么转个弯，让他没有办法实行，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抓到我啊？那这个叫做研究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诚实在神的道德里面？这个是要持守它。所以，我们对于圣经上的启示，好像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的规定，这个规定这个规定那个规定，可是这个规定不是去字句的把它死守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用心去理解它， 诚实的持守它，不是说理解就好了，我们还是要持守。这个持守是在神的道德律里面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有许多多的人，他用这种理性的分析，好像在读这个法律系的那些条文，我们来一个一个来检验，但是却没有用心用神的道德律去持守，所以呢，难怪会有很多的犯罪。我们现在是我们报税的季节，你真的在报税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很多的作弊，可是呢，你像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话，你会很诚实的报税。如果拐个弯或者是说做个假账，会给你一些暂时的利益，可是呢，这个对上帝来讲，上帝不喜欢。圣经上讲，当纳的税就要交给他，这个是我们人哦应当要做的。所以我们以神的道德来持守神国给我们的命令，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好，那第二点，他讲说自我的行动，人本主义这个假神呢，意思就是说人会制造一个理想的状态，好像我们从人本身上去查验啊，这样子比较合理哦，那样子比较不合理。那么呢，你跟我在制造一个假的神，我们有很多的理性上面的一个产物，就像在17、18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的理性主义抬头哈，好像有一种觉醒啊，那好像跳脱这个天主教宗教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理性上面的觉醒，在这个理性上面觉醒的口号之下，大家渐渐的就离开上帝，就把科学变成了新的神，自我应用理性。对不起，我已经讲到第三点了，一个是理性上面，一个是人本上面的，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，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啊？那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在非洲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、思法。他们不是遵照神的旨意，因为福音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去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想法。所以呢，有些非洲的土著啊，他们要杀人然后敬拜他们的神，那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。那也许在某一些部落之间的这些冲突当中，他们认为把对方杀死是天经地义。所以呢，你可以从这些人本主义，你会制造假神；从理性主义呢，科学独尊，也是一个假的神。那么第四点，结果是世界的智慧，属世的、属自然的、属邪灵的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我们的假神啊！那这个假神会不会控制我们呢？其实我们看一下哈，雅各书3:15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从神来了跟从这个世界来了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哈。他这边3:15这样讲：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，乃是属地、属情欲、属鬼魔的。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所以这样的智慧啊，我们人都很喜欢吵架啊，我们喜欢就跟人家去争哈。那有些的人呢，他喜欢呢把所有的问题啊都指向别人啊，都是你的错，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你的错啊。那么这种的纷争啊、嫉妒、搅乱啊，都不是从上头来的。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属邪灵的，这些邪灵啊，他要将这个仇恨，他要将这些不满来带进到这个世界来，然后让我们产生什么？产生很大的冲突。那么这个呢，你可以讲说啊，是我透过研究啊，透过这个理性啊，透过我们人的本性 ，OK， 那我们再怎么样讲，都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思想。我们魂的思想产生出来了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从神来的。 好像彼得呢，因为理性嘛，哈，耶稣跟他们讲说，哦，这个人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死后三天复活，然后彼得就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感到害怕，彼得感到这个不合理啊，怎么做神的工作的人怎么这么惨？上帝应该是来的时候全能很大，大家都要敬拜他，大家都要称颂他，膜拜他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神嘛。我们的神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威严呢？哪会像耶稣基督讲的，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哦，不可以啊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理性，我们自己的思考能力，我们在判断事情的，这个就是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违反到上帝的计划。那么研究违反圣经的原则怎么讲呢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不知道你们会背背哦，啊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不是？那并且我知道他是为了爱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对不对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感谢主。所以在自己活着，我已经不是自己活了，我这个活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了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应该是听从圣灵的声音来过活，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就是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神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而不是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这不是说去研究，我们相反的，我们研究呢，会反而会产生我们自己的一个看见跟想法。我们在神学上面的有自己的看见，就像现在很多的传统教会的人，他们还是看我们灵恩派啊，看我们这个对圣灵开放的人啊，他们还是怕怕的，哦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见，他们认为我们好像太没有这个知识，好像太没有这种研究的这种理性，到现在他们还是这样看我们。但是呢，我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，就是我不再为自己活，我的身体就像我的罪一样，应该要死掉。所以献上活祭其实意思就是说，我死了，我真的死了。我就像那些千百年来在那个旧约里面的献祭的一些牲畜一样，我献给上帝了，归他为圣。所以我这个身体已经死了，那么我这个身体归谁呢？归耶稣基督。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，我们呢不要自己做理性的思考，要跟神一起来辩论啊，因为原文是辩论啊。那个耶和华神跟人说，我们来辩论啊，你的罪虽然朱红，但一定像白羊毛那么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白如雪。那么我们可以辩论吗？我们的理性上面一定通不过了，我们会讲说，人是这么的肮脏卑微龌龊，怎么可能猩红般的罪可以变白呢？怎么想都想不通的。但是上帝说你可以，我可以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只能说上帝你太棒了哈，感谢主。最后呢，创世纪三章五节，落入伊甸园的试探，就是说我能够分辨善恶。你能够分辨善恶，就是你能够有独立的思考，你就可以判断哈。但是判断不是说不好，判断在一些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。但是当我们在决定 或者说我们在探讨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那时候理性就不太有用了啊。我们啊，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要知道理性呢只有一方面某一个程度层面上面的用处，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理性都是很有用的哈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看13页，好，什么叫合乎圣经的默想啊？圣灵应用人的心跟意念的能力啊。那么你看一下 Strong 啊，史特朗经文所语上面的关于默想 meditation 啊，经文默想的这种定义，它的定义是这样，他说轻声说话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把它念出来？我们通常不会念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在这边讲说要把它念出来哈，自言自语，好像在说话，好像在交谈，全有一般出来的这些话，咕哝、吼叫、哀调、低低语声，好像呢，乐谱研究、沉思、脑中盘旋、想象、祷告、祷告时反思、专注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默想的时候，我们除了理性之外，有许许多多的层面，我们可以来思想上帝，可以来默想经文。譬如说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当我们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，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要安歇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当这些经文写出来的时候，请问诗篇的作者有没有有意的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图画里面？我在思想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罗以哈。我并不是缺乏，因为他照管我，他照管我每一个生活层面上的需要，我不必太担心哈，因为他是我的牧者，他会带领我到青草地上躺卧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那你在欣赏，在研究这个诗篇23篇了，我们用研究了哈。你不自觉的就会去想到可能是一头羊哦，然后被这个牧羊人照管得很好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好，你有音乐出来，有个很美的音乐啊，你也可以有很美的图画啊，你也可能有雕像啊，可能有很多那种让你心旷神怡的那一种的感官上面的享受，来享受诗篇23篇，而不是说单单只有用理性的啊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。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他会供应我一切。然后呢，还不准你想。你知道我们以前传统教会了哈，他不太让你用这个视觉化来欣赏这个诗篇呢，他叫你读就好了。你说我来思想一下这方面，他会认为这个有点问题，要小心哦，那是新世纪的思想啊，要小心哦，不要随便胡思乱想。那就是说他是要用理性上面来分析经文的字句，他不是要你用心去欣赏。这个就是作者他在讲说合乎圣心的默想有用右脑跟左脑之间的，可以说你整个的脑袋瓜里面呢都可以来怎么样来欣赏来领受神的话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这个13章中间这个图哈，它右脑当中呢有音乐的创作，有艺术的认知哦，在那个头里面哈，有直觉，有想象，艺术的认知会有情绪上的反应啊。你会有沉思啊，好像直接跟神之间有交通，也会反思，有想象，有意象，有异梦，就是右脑的哈。 然后左脑呢，哎，说话啦，言语啦，自言自语啦，咕哝啦，吼叫啦，书写言语啊，就是好像我们在抄写啦，或者是说我们写记录的时候，那么还有理性的思考啦，在脑中盘旋啦，研究啦，图画啦，平安即时意念啦，与神一起做理性的思考啦，这些就是跟神的一些的思考。但是呢，中当中下面一段了，就是说有一个心啊，他这个心啊，我觉得这个画得很好，就是你用说方言的时候，是你的心，你的灵在跟上帝沟通，所以你在跟上帝在讲方言，你在跟他讲方言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是对上帝说的。那个时候你讲的话里面，讲的方言当中呢，也会有一些意象出来哈。那么这个就是专注在上帝上面，或是在专注在耶稣上面。那个这个是啊，合乎圣经的默想方式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还有自言自语啦，说话啦，交谈啦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晨会这样子哈。晨会这种方式呢，就很快，在读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一问一答，哎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要请你告诉我，啊，主给你一些启示，然后就很快就问问题。所以这种方式呢，是一种所谓用全部的头脑在跟神讲。这是跟神沟通啊，默想呢，我们看这个字句哈，是借着圣灵充满涌出我的心，使用我左右脑的每一个部分。我想这个呢，请大家画一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默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哈。神借着圣灵充满涌出我的心哈，使用我的左脑右脑来怎么样来理解领会这一段的经文哈。那么他说钦定本有18处。支持这一点，我还找不到这18处在哪里。那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是各有不同的，但是呢都是什么呀，都是透过这个样子的方式，不是只有单单透过理性研究。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话，我们必须打开我们脑袋瓜全部，右脑跟左脑，而不是只有左脑一部分而已。OK， 神透过降服的心和意念赐下启示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单单的高举理性就会产生很大的对立跟冲突。就像你现在跟唐崇龙牧师讲说，唐牧师，我们要有这个左脑右脑一起来领受神的话，他大概不太信服你所讲的话，他一定跟你讲一定要用理性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理性的，我们的神是很有智慧的，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，我们呢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啦。好，智慧的源于天上，因为纯正平安温柔，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，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温柔的，是平安的，是纯正的。那这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读这个圣经去了解它，理解它，去领受它，要用我们的左脑、大脑、右脑，通通都要。好 OK， 那么同样的经节呢，我们在12页里面所看到的，容许基督在我里面活的，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。我们是不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你还是自己在活着呢，还是你让耶稣活着？其实这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你今天是让耶稣在你里面活，还是让自己在里面活？你有没有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把自己身体的机能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就像约翰福音7章37节讲的，让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把自己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处理我们的事情。那么以赛亚书11章2节讲到神的七灵哈，我们领受智慧是让神的七灵来告诉我们。然后约翰福音5章19、20、30 就像约翰一样，像耶稣一样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听见父神做什么，我们才做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默想，我们的最终目的，就是要看到父神做什么，我们才做什么；父神说什么，我们才说什么。所以，我们整个的建立跟耶稣之间的关系，如何听到神的声音，是要建立我们跟耶稣之间美好的关系。听见这些，看见这些，我们保证是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。我们爱神，然后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，我们是爱上帝，爱耶稣。耶稣对我们的要求，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火热的来爱他。当我们很火热的来爱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才将他的职分托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很多人想要侍奉上帝，耶稣就问你三个问题：你爱他吗？那我们如果今天全部用理性来分析的话，他一定分析不出来的。什么叫做爱？如何爱？什么叫做奉献？他就会用理性去分析什么叫奉献，什么叫顺服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讲道理、讲经文，很难用一个理性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失去了感性。很多的时候理性上通不过，感性上通过，因为耶稣的爱实在太伟大，所以我们需要有音乐、艺术、直觉，搭配我们的理性，搭配我们的分析研究，这个就让我们对我们的神、对我们的耶稣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、全面性的看见。那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才能够跟耶稣建立关系，能够听到他的话，见到他的意象。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。就当我们对经文字句已经了解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有意象、有启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，马上的知道这是不是从神来的。如果是出于神的，我们知道我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，充满了能力。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就充满了什么？我们充满了害怕，我们充满了怀疑。那我们可能在每一个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验，很多的考试。在这种考试当中呢，神呢就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来扩展我们的领域，来加强我们，来帮助我们分辨、分辨再分辨，一直等到我们有一天，我们真的跟上帝建立了一个很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当他一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神的话；当他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他说话的都是假的。所以我盼望呢，我们有一天呢，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夫，知道上帝说的话跟上帝给的意象，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，我很快就能够知道，我很快的就能够分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的我们的作业呢仍然是一样，同样是第14页。那么第14页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问不同的问题啊，要问不同的问题。你可以跟神说：“你怎么看我的？请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看我？”那神会给你一些的答案啊，或者是说你现在当然如果说是单身的，你可以说：“我将来结婚，跟谁结婚？或者是说我怎么结婚？我的未来的另外一半在哪里？”啊，这是一个方式，一个可能性的问题。那你也可以问其他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呢都是不同的哈， 对不起，还有什么问题？
有刘牧师。
来。
我在想，就是刚才像陈慧姐妹那样一问一答，那个比较快速的，就是您说的话，就是问一个问题，然后等。如果比方有一个回应，好像有一个回应，自己感觉有，那继续等下去，会不会是自己的思绪顺着那个回答就开始往下转，一直转下去，或者是？这是我的问题
了。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的练习。好，那我讲其中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在安静的当中。那如果我们完全的在安静当中的时候，就是即刻性的意念涌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它会一直的讲下去。那就从这个作者，从我自己的经历，神是一直讲下去的，这意念是没有停的。就是你写的时候，可能还在写的时候，第二个意念就来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先操练让上帝说，然后呢，当然这些意念当中有可能是飘到另外一边去了哈，或者是。不是从神来的，我想应该不会不至于，应该不至于啊，因为你按照这种整个的系列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在谈论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想其他的思念呢不会插进来的。那最重要的，我讲的就是说，我们是在操练听神的声音，然后把他讲的东西写下来。就像刚才潘姐妹所讲的，她问了一个问题，然后神跟她讲什么，她就把它写下来，一直写到后面的时候，她才会有一些的反应。那我们先操练这个，然后呢，到循序渐进之后，你可以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那我发觉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问的问题问太快的时候，你很想知道的这个问题是什么。答案是什么？但我们现在是先让神说完他要说的话。那如果说你讲到一半，然后就没了，那就操练等待呗。你可以问他讲说：“主啊，你讲完了吗？”我相信主不会讲完的，他会有很多的话要告诉你哈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，那你再问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魂的思想可能比较快速吧。那么这个操练其实就是在操练我们安静、等待、等候神跟我们讲话。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功夫啦。那我们在操练内在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也是在等候。那这个操练写这个记录，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意识放进去，就等候神你告诉我什么。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在准备自己，就是你可以敬拜啊，你可以先有一段的祷告啊，你先有一段的跟神之间建立这个交通的管道，就祷告，然后呢就开始聆听。那主要的，我们一般来讲在祷告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比较少去操练聆听，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思绪比较紊乱，容易思想飘来飘去。当然这个讲义大到后面也有讲到，就是说那我思想飘来飘去的时候怎么办。那么他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安静下来。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说，我们先安静听他讲什么。那如果真的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那我们再继续问下去好不好？就是起码让我们安静。那我再说根据我自己的经历， 我是写都写不完了，我写得很快啊。那我也希望呢，你们也有这样子的经历。好的，那孔君，你可以帮我们祷告吗？
好的，老师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，让我们借着这个课程的教导，我们开始在安静中聆听你的声音。主，你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，让我相信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就相信基督用意念，用各种方式在对我说话。
Amen。
主，你也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，我们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主，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，圣灵你就内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思考的时候是主与你一起思考，我们就可以领受神你所赐的智慧、聪明和知识的灵，让我们如同耶稣一般，能够听见父做什么说什么，我们就能够去照着去做。主，我们就是要来爱你，我们就是要来倾听你的声音，我们体贴父神的旨意，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来爱你，我们要活出你的心意、你的启示。主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样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听见父神的声音，我们可以听见圣灵的微小的声音。谢谢你，求主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献上满身的感谢，让我们能够来渴慕，更多的渴慕你，更多的渴慕听见你的声音。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。
Amen。
主，感谢你，在这大年的第一天，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能够如此的福分，有如此的恩典，能够知道我们与主我们同在，这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满足。求主赐福这个听神声音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领受并且去操练，还能够活出。
Amen。
谢谢主，求主纪念老师，也祝福老师跟师母在新的一年里面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
Amen。
让我们更多的能够领受神你借着老师要赐给我们的福分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
门，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下礼拜继续咯。